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红油妙手，我是肖恩。然后今天又是一期我一个人录制的节目。那每当我选择一个人录制的话呢，其实就说明这不在我们原本的选题的计划当中，是我自己可能是因为看了一台演出，可能是看了一次的电影，或者是可能读了一本书，或者是遇到了某一个事件，然后突然有很多的想法想要去分享，所以才会有这种临时加更出来的我个人录制的节目。那这一次加更的由头呢，就是我昨天晚上在安福路，就是上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然后看了一台话剧，叫做《怀疑》，就是那个我怀疑你有没有做某件事情的那个怀疑。然后它是7:30开场嘛，然后大约是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我在9:30左右看完之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其实这部剧啊，整体的完成度和演绎都非常的精彩，然后同时它的后劲也非常的足，让我有非常多想要不吐不快或者去分享的或者发散的一些观点和想法。所以我就临时决定去录制今天一期这样的节目。那坦率说，在今年之前，其实我自己不是一个经常混迹于剧场的一个爱好者，就无论是话剧、音乐剧、舞剧还是其他的一些剧目吧。雅老师在之前的节目中其实有提到，话剧是他自己蛮感兴趣的一个方向，也包括他在大学期间，然后也在我们的话剧社团当中有过蛮重要的角色。那我自己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于剧场的了解和接触都是比较有限的，也是从今年的年初开始，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哪根筋搭错了，然后大量的走进剧场，这个大量应该是比较夸张的那种大量啊。我现在我录制的时间是6月16号，也就是说今年的上半年差不多过去。然后我在上半年，我前几天吧稍微看了一下，我上半年大约看了60多台戏。当然我只是想说，我今年对剧场表演有非常强的兴趣和爱好，并不是我自己多么的专业啊。坦率说，我的这个目前啊还在杂食的阶段，就是话剧、音乐剧、舞剧，还有一些比较先锋的类型，甚至是一些比如魔术啊，或者是一些脱口秀表演啊，我自己都会有些接触和兴趣。所以这其实并不是说我自己很懂表演，或者是很懂这个舞台剧这种形式。应该以往我们很少有聊话剧的节目，然后今天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一台话剧。那今天我们讲这部剧呢，就是它不可避免的会提到一些些的剧透。当然我想强调的是，这部剧其实不是一个很怕剧透的，因为就本身它也没有很强的那种悬疑属性，或者那种解扣的那种感觉或者包袱啊什么之类的。更多的它其实更像是一本，我自己的感觉啊，它像是一本大部头的经典名著，就是类似于，当然我无意放到那个台面，我只是做一个比，做一个类比哈，表达我的意思，就是它有点像类似于堂吉诃德，类似于红楼梦，或者卡拉马佐夫兄弟啊，类似于这种罪与罚、基督山伯爵这种大部头的书。即使你没有认认真真完完整整全部都读过它，或者你已经对它的一些核心的情节了然于胸了，你大概知道它主角是什么，你大概知道比如说今天谁要复仇，或者这一家几个兄弟之间有怎样的故事，类似于这些事情你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了，但是它并不妨碍你重新去进入这个文本，或者也并不妨碍去分析这个文本，更不妨碍你在自己愿意的时候认认真真脚踏实地一字一行的去这个品味这个文本啊，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就它并不，因为头一次进入的新鲜感的丧失，就会减少很多的韵味啊，反而像这样比较有讨论空间的东西，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害怕剧透的载体。当然，还是这句话，这个情节本身其实不是特别害怕剧透。然后我的讲解过程当中可能会提到一些关键的情节，还是这样。如果特别在意的同学的话，我建议您谨慎收听。那这是第一，就是我的讲解当中很难避免会牵涉到一些剧透。那第二就是这是一个我个人向的阐释了，并不代表说一定是一个多么专业，就 again 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其实本身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观众，就是那尤其是我们讨论到了一些类似于法理逻辑或者生活经验这样的东西，那其实我更加不能说是一个多么专业或者有代表性的人，我只是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和生活当中对一些事情的理解。这是第二，就是这是一个我个人向的解读，所以微剧透加上个人向。那感谢大家的耐心，如果听到这里然后你也愿意听下去的话，那接下去呢就让我们走进这一台杰出的话剧《怀疑》。 首先是这个故事的梗概啊，这个应该不算剧透啊，就是你在它的官方物料，无论是它的场刊还是在买票系统上面，你可以看到的故事简介，我简单去跟大家读一读吧。1946年，一所位于纽约市的天主教会学校，阿洛西斯修女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出于本能和职业敏感，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学校的福灵神父特别照顾班级里唯一的一个黑人男学生，是因为他企图或者已经引诱了这个男孩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面对阿洛西斯修女的质疑，神父尽力辩解，可是这改变不了修女的怀疑，两个人展开了一场意志和信仰的较量。是修女出于偏见和嫉妒刻意赶走神父，还是神父在开明平和的外表下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私心？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我们最终会选择怀疑还是相信呢？这个是官方版本的故事梗概。那当然，怀疑这部话剧并不是一个原创的或者非常年轻的话剧，它其实已经是可以说是盛名在外了。那在2004年的时候，怀疑就首演于纽约外百老汇的曼哈顿剧社，一时间剧界喝彩，观众入场。次年呢，就转入了百老汇的沃尔特科尔大剧院，之后呢，就连续斩获了普利策戏剧奖、托尼最佳戏剧奖、纽约戏剧评论圈最佳戏剧奖等20项奖项。之后呢，其实也由这一部怀疑的话剧有改编过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呢叫做虐童疑云，就是肆虐的那个虐，虐童疑云。那同时呢，怀疑的戏剧版本在百老汇持续上映了一年多，演出了总共525场。就像刚才讲到的，他拿到了这个戏剧界非常有含金量的奖项，也就是托尼奖的最佳戏剧奖以及其他4项全部都提名，并且最终全部都获奖。那怀疑进入到中国观众的视野其实也已经有一定的历史了，在2010年，也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怀疑的中文版就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然后之后呢，在2017年，为了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然后上话出品的这个怀疑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怀疑这台剧呢重新回归了安福路小剧场，安福路也就是现在上海的这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小剧场是它的3楼，有一个很好的戏剧空间，我昨天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看了这台戏。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呢，怀疑就会成为小剧场的固定上演的经典剧目。那我昨天看到的是他们这一轮的中期的表演吧，这一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6月8号开始，然后到6月25号结束。那如果按照这个官方的介绍的话，它之后应该会成为一个类似于驻场的表演。那我想如果听完今天的节目，然后观众朋友们对这个表演有兴趣的话，尤其是上海或者周边的听众朋友们，我非常推荐大家来这个安福路小剧场去看一看这台演出。好，那么刚才讲的大概是这个戏剧本身的背景部分的内容啊。那接下去我会怎么去分享一些内容呢？我想按照时间的顺序，也就是这台故事发展的顺序，然后它主要我想分成3个部分。那接下去我会怎么去分享一些内容呢？我想通过这个剧情走向这个维度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看来，这一部剧它的走向或者说 tension 就是这个张力的流动啊，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它主要其实可以分为2个部分，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背景故事和梗概的时候讲到的，这一出剧它最强烈的核心的戏剧冲突和矛盾主要体现在修女和神父两个人之间的角力和拉扯上面。简单来说就是修女怀疑这个神父是一个坏蛋啊，他就是对那个班对这个教会学校唯一的一个黑人小男孩实施了侵犯，就是修女提出了指控。然后神父呢就是并不承认的，他当然不会承认和否认这个指控，并且反击这个修女，就是是不是因为你的偏见所以才对我有这样的诋毁和攻击，想要把我搞走，类似于这样的两个人之间的角力。然后回到刚才说的这个戏剧张力和这个剧场氛围的流动，或者说这个整个动向走向的这个感觉上来说呢，我想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当这个整个气势和走向都凝聚在神父这一边的时候，也就是故事的大约前3/4的内容，基本上呢都是修女提出，因为修女她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的，她提出了指控，然后神父 无论是借用他自己本身的权威，还是在这个学校里的名声，还是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阳光的、正直的、良善的、慈悲的那种形象等等哈，他用这些东西去反击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观众，包括我在内，应该都是会愿意相信神父，他只是一个被泼了脏水的好人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个情况大约维持了整部剧四分之三的时长。然后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在这个剧集的最后在四分之一的地方，也就是这个修女哈、她坚定不移，就她对她的怀疑本身没有任何的怀疑，她对她的怀疑本身坚定不移，然后她通过这个层层的问讯，通过一些或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挖掘到了神父的一些个人的秘密之后，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那个气氛啊，就开始向修女那一边流转，就有点像我们如果把神父和修女的拉扯啊比喻成一场战斗或者竞技或者是一场辩论的话，就你会感觉一开始那个盛世啊，就是它像两方在拔河一样，就一开始盛世明显在神父那一边的，我会觉得神父是被委屈的那一方，他是莫名其妙受到了指责的那一方，他捍卫自己的权利，然后去自证清白，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然后慢慢那个气氛的流动，也就是我刚才说盛世的走向就会走到了修女的那一边，这个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感受，因为我的座位是非常中间的中轴的位置，所以我当时那个位置给我一个非常巧妙的感受啊，就是当然我不会提太多的舞美的部分，但是的确这个舞台是一个非常非常对称的结构，它背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的形状，然后这个巨大的对称的结构就更加加强了就是那种看不见的气息的流动，就是我刚才说那种盛世的摇摆的这种感觉。那当然舞台美术不是我今天特别想讲的，也不是我特别专业的部分，我还是想讲关于内容和我自己引发的部分。那总而言之呢，我就会从这两个角度，一个部分是盛世在神父那个部分的环节，另外一个部分呢是盛世转到修女的那个部分的环节，然后分别就会有一些想要去扩展的内容。那先说一开始啊，就是在这个故事的开头部分花了蛮多的笔墨去描述这个神父的布道和他祷告的这个内容，就是亮灯后的第一场戏就是神父一个人去做一些分享，然后他那个娓娓道来的状态，包括他那个慈悲的精神，以及去营造出来的他在这个教区所受到的尊重和敬仰，然后对于周围那些比较年轻的那些老师和修女们的指导，以及在同学当中非常受欢迎，除了去上这个宗教课程之外，还会带同学们一起去打篮球，教他们就是什么投篮之类的，这些情节都铺垫了这个神父其实是一个和孩子们就是打成一片的，就他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然后 enjoy high reputation 就是非常好的这个名誉和声誉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是一开始神父给人的。那当然也包括饰演神父的这位演员贺平老师，他本身就是形象气质都很好啊，然后演的也非常非常的好。故事慢慢的发展就到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校长这位修女，宋怡宁老师演的阿罗西斯修女，然后这位修女呢，她作为校长，然后她自认为自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阅人的经历，就是阅读的阅哈，就是识人阅人的那个经历，她就感觉这个神父好像有点问题，再加上呢各种各样的，因为在故事的设置当中，这位校长其实是一个偏守旧偏古板的人啊。打个比方，他希望所有的学生都是按部就班的 well organized， 就是这种感觉，都是非常非常像军队一样纪律严明的，然后秩序井然的，然后他反对所有的学生去使用圆珠笔这种不太正式的工具去书写作业，他要求所有的学生，或者说他期待所有的学生都使用钢笔这样相对比较正式的工具来写自己的作业，然后他还会给一些年轻的老师一些建议，诸如不要给学生太多的宽容，诸如不要把自己对于某一门学科的喜爱灌到学生的身上，要让学生表示，让学生感觉到所有东西都是 equally important， 都是一样重要的。那还包括在他眼里看来，可能只有宗教和其他的一些基础课程是最重要的，而至于那些所谓的素质教育的部分，比如说美术，比如说音乐，比如甚至是体育，在这位老教授或者说老修女、老校长的眼里看来，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那通过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细节，大概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的这样一位教育者。我没有任何评价的好坏的意思啊，我只是单纯的说这个人物的设定，他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他的这种铁血的手腕啊，我们姑且称之为这个铁血的 管理方针和教育理念吧，和那些相对比较年轻的、主张开放、活泼、自由、天性，类似于这些教育风格的老师就有明显的冲突。而对立面的，就是相对于这个保守主义而言，那个相对于自由主义的那一面的，典型的人物就是这位神父。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位神父他不是一个，他平时当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慈爱的，穿着这个神职人员所用这个衣服和行为举止，然后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well educated and well mannered，就是这种非常好的一个绅士的形象。但是他也会和同学打成一片，然后他也非常支持那些年轻老师把自己的一些热情和一些想法、一些规则之外的尝试加诸到自己的课堂当中去。然后他也会鼓励学生们除了听那些圣洁的教会音乐之外，去了解一些流行音乐、时尚音乐。而且神父本身，他每个礼拜要在教区当中做一次布道，去讲解一些内容。然后他有个习惯呢，就是随身会带一个小本子，然后他每次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什么灵感，比如说想要分享的东西，他就会掏出一支笔，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把他的这些灵感和 ideas 去记录下来。而且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他用来记录那支笔，就是我们的老校长最反感的圆珠笔。通过这些细节，其实他就会感觉到这两个角色之间是有非常 sharp contrast， 就是一个是非常非常保守主义的、按部就班的，然后对所有的教条和规则都必须100%执行和遵守的这样一个教育者。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乐天派的，然后随性的、自然的，然后讲究学生自由自在发展的这样一个相对于年轻的、自由的这个派别，也就是神父。好，那么刚才我们讲解是这两个人设哈，他们的性格和之间的这个对立吧。然后接下去大致就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神父有一天他单独把那个现在这个教会学校唯一一个黑人孩子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私聊了一会儿。私聊完了出来之后呢，那个黑人男孩的表情啊、身体啊、整个状况就非常的不正常，然后垂头丧气的，然后他嘴巴里呢还带有一些酒气。然后就是那个班主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校长之后，校长提出了感觉那把神父把黑人男孩拉到办公室私聊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那这个不可告人的事情，我相信其实大家应该也都能想象，尤其是我们看了很多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哈，这个扯远一点，我感觉像很多的神父好像都会被营造成，我们在电影或者艺术作品当中经常会看到那些特别背弃了上帝的神父形象，他们往往都是那些这个衣冠禽兽这种感觉。那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的老校长啊，也很怀疑。就他第一次点到了我们这个剧的主题，他也开始对这个神父产生了怀疑。就是当神父去到带着黑人男孩去到这个办公室私聊之后，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男孩出来之后，他整个状态就非常非常不好等等。那后续当然其实有蛮多的拉扯的，比如说和神父的对峙，比如说和班主任的对峙，那比如说和这个孩子妈妈的对峙，他其实背后都有蛮多的可以讨论的内容。但是我不想把这个剧全部都这样子讲解完毕啊，我其实还是蛮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亲身去体验这个剧，因为它其实每一场每一台戏哈都是非常精彩的，就是每一台戏几乎都可以说是一场对手戏，它都会有一些拉扯，一些就像我刚才说一些气氛的流转在其中，是非常巧妙和奇妙的经历。就先讲到这里为止，就是剧情的部分。就像我刚才说了，在这一部分当中啊，我很大程度上，我相信其实就我刚才讲解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听到现在的话，应该也能感觉到。凭什么校长就能这样轻易的把一个如此严重的指控加诸到神父的头上？尤其是这个神父在这个教区还是享有盛名，他并不是一个作奸犯科或者恶果累累的这样一个坏人，他在这个教区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同学们无论男生女生，无论是学校年轻的老师还是其他的同事、其他的神职人员都非常喜欢这位神父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位校长可以对他提出那么严重的指控，而且是在没有任何证据、仅凭怀疑的前提下？那就像我刚才说了，这部剧在前1/4的时间段里面，无论就是这个对手戏是怎么演绎的，无论就是大家如何的去争辩，但是一件事情没有改变，就是这份指责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校长个人的揣摩和非常重重强调和他的怀疑之下。那我在那段时间其实我看了是蛮气愤的，当然演员本身演绎的非常好，就是宋一宁老师饰演的这个校长，我当时真的对这个角色非常的气愤，他凭什么就可以这样 血口喷人，就是毫无证据的指摘别人，而且还不是什么指摘人家小偷小摸哈，指摘人家去做这种，就指摘一个如此高尚的形象做如此苟且之事，这其实是一份非常严重的指控，而他居然可以不负任何的责任，就这样给人家泼脏水，然后让人家洗不掉。在这个剧情当中，神父其实在有一次布告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当我们拿一把刀把一个羽绒枕头划开之后，那个枕头里面的羽毛就会一下子都被风给吹散，吹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如果我想找人把这些羽毛全部都捡回来收集回来，那可能吗？那不可能。这个羽毛是什么？这个羽毛就是流言蜚语。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暗示，就是在暗示其实这种重伤是很难被防御的，这是我当时看前半部分的时候特别强的一个感受。这让我想起其实有类似设计的电影，一部非常出名的叫做《狩猎》，它讲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或者本人吧，我不能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但他至少是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的老实人。然后他会因为被诬陷好像是性侵了少女还是怎样的，然后最后即使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被证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了，周围的人还是对他会持有有色眼镜去看待他。甚至这部电影的最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场景，我就不剧透了，他看了之后让人觉得非常的心寒。就所谓中国有句话嘛，叫做蛇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就是你被怀疑或者说被泼脏水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难反击的。这还让我想起有一部蛮出名的电影，我对这部电影的态度非常的复杂，我知道它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然后我甚至知道它应该是根据这个现实故事去改编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吧，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有看完，叫做理查德·朱威尔的《哀歌》。我没有看完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拍的不够好或者什么，而是我实在是看得太难受了。就他同样也是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老实的人，一个没什么大过错的普通人，被诬陷，被冤枉，被千夫所指，然后被恶意重伤的这样一个故事，而且他很难翻身。我实在是没有看完，我看到这些故事会非常的难受，包括我昨天晚上在看怀疑的时候我也会非常的难受。被冤枉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然后在看前半部分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触，就是因为啊，我们可以姑且做一个类比，就是如果我们把好就是良善的那个部分去模拟成白色，比如说神父他是一个很良善的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老实人，一个本本分分尽忠职守然后关心孩子们的老实人，他像是一个白纸或者一个白色的这样一个衣服，白色的形象，然后我们泼上的恶和脏水就是黑色的墨点，那些墨汁溅在白色的衣服上会尤其的明显。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人他本身就穿一身黑衣服，他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道德低劣的人品极差的恶名在外的这样一个人，他身上被泼再多的墨点其实也没有那么明显，只会让他的黑稍微黑了一度，但是对于一个一身白衣的好人来说，他只要被溅到了一点点的墨水，那就是一个很难擦去的瑕疵。这就像我们之前讲过那个俗世奇人当中那个刷子里的故事一样，当然不太一样哈。对，我当时就看到一个挺好的神父在不停地受到指责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到让子弹飞里面那句蛮出名的话，叫做好人难道就该被人拿枪指着吗？所谓众口铄金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其实语言啊，真的是去毁掉一个人最好的或者最方便的手段，而且最可怕的是它不像比如说军事力量，不像某种物质性的就是 physical 的那个暴力，然后它也不像别的类似于什么经济制裁之类的东西，就它需要你动用非常多的资源，但是语言或者说诋毁就不用，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人人皆有的龙泉剑啊，它不需要你会什么刀法，你练什么武功，你打造一柄怎样的宝剑，所谓刚才也讲过蛇上有龙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易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你愿意的话可以轻易的去毁掉一个人，就以造谣的形式。这个案例都不用我具体举什么，我相信听到这里的话大家应该都能想到很多类似的案例，就是因为造谣而导致的非常令人遗憾的结果，就是所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了城，这就是丘吉尔说的。那还有一句比较出名的，也就是现在网络上说的嘛，就是这个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大概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这就引发了我今天想说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当然不愿意大家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被卷入过这种状态当中去。就是在面对别人对你的怀疑的时候，怎么样去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件事呢？我想提出这个问题，然后稍微暂停几秒钟，大家可以自己都想一想。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怀疑这部话剧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就像我刚才说，我说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我甚至都没有看完。我一直对这种好人被怀疑的叙事有非常强烈的抵触，就是我 personally 非常不喜欢，或者说看了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也有过几次类似的经历，我非常不喜欢被冤枉，但是我每一次面对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发现我并没有变得更加成熟。就简单来说，就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证明我没有做过某件事情。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毕业那会儿吧，我其实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写过一句话，我直到现在都觉得是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因为它到现在都没有被推翻。就是一个人想要去证明自己做过某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难了，但是一个人想要去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件事情，那实在是太难了。回到我刚才想说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怎样的答案，怎么样去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件事情。怀疑这部话剧当中这个神父他面对这样的严重的指责和控诉，他应该怎么样证明自己没有和那个黑人男孩发生了那些苟且的事情？说出真相吗？他做了，他在故事里就是这么做的，他说出了真相，说那个男孩为什么会嘴里有酒，为什么他回来之后情绪不稳定，他说出来了。但是校长不信，修女不相信，修女甚至告诉那些年轻的老师们说，对像他这样狡猾的人，他就会用这样的借口来骗你们。但是我知道，我经验丰富，我阅人无数，所以我知道他在撒谎。那下一步你还能怎么做呢？你跟他争辩吗？辩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都是空对空啊，尤其是怀疑的那一方。怀疑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我也是看这个话剧之后我感觉的，就怀疑这个词它听上去像是一个悬空的东西它听上去像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它听上去像是挂在半空中的一团云雾，就是它没有实体的，你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它应该不是很沉重的，但是它又有一些质量的，而且它会挥发，会越来越大，会影响你的一些情绪或者怎样的东西，它像是挂在半空中的一团云雾。但是怀疑这东西让我觉得最可怕就是它竟然是确凿的，哇，这太有意思了。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甚至很难用确凿这个词来形容真相，但是我会发现确凿这个词却可以匹配怀疑，就是一旦别人对你或者别人对我产生了怀疑之后，只要他愿意，你永远无法推翻他的怀疑，因为他可以不相信你做的所有的自证。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奥卡姆剃刀原理的反面嘛。奥卡姆剃刀指的是如必要勿增实体的简化原则，但是对于那些怀疑的人来说，他可以一步一步加深他对某件事情的怀疑，或者说如有必要可以狂增实体，那你怎么样和他缠斗呢？贝奥武夫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与醉汉争辩是最难不得，其实就是这样，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好，回到我刚才说的那问题那如果比如说现在你站在神父的立场上，你被人这样指责和怀疑，你在职场当中你被人这么指责和怀疑，你应该怎么做，或者你怎么去证明我没有？我想了很久，我想到的答案是，也许我们根本不需要证明。没错，就是怎么样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件事情呢？我们根本不需要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件事情。为什么呢？这其实很简单，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法理或者是听辩的一些逻辑的基础，但是我觉得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尤其是沟通和交谈当中，其实还蛮必要的。就是大家都可能听说过一个讲法，叫做谁提出谁举证。简单来说就是，今天如果修女指责神父说，我怀疑你和那个男孩做了不当的事情，神父没有任何反驳的必要，也没有任何自证清白的必要，他不必证明自己没有和这个男孩发生这件事情。相反，这个控诉也好，或者说怀疑吧，其实控诉某种上就是比怀疑更深的那个怀疑，提出控诉的那一方，他有这个义务去证明 为什么我觉得，或者说我控诉你，我指责你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简单说，他不能空穴来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然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他今天可以指责神父和这个男生做了这样的事情，明天他可以指责这个神父和那个女生做了这样的事情，后天他可以指责这个神父和他自己的班主任又怎么怎么样了，后天又可以指责这个神父和教区里的别的神父怎么怎么样了。如果提出诉讼或者提出怀疑不需要任何的举证的话，那怀疑本身就真的没有任何的成本了。怎么样，神父怎么样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或者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面对怀疑的时候，怎么样证明自己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们根本不需要证明，谁提出谁举证，就是对方提出怀疑我，OK，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证据。如果你没有任何证据就怀疑我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没有任何成本就提出怀疑的话，这个怀疑我认为应该在公共讨论的范围当中，根本不会被置于可讨论或者可采信的部分。简单来说，就是你在放屁。我们试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提出怀疑的人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的话，那这个世界上，但凡你想，你可以给任何人泼脏水，对不对？不说公众人物，比如说你去微博上乱说，哪怕你就是工作当中，今天有一个人和你一起竞争一个晋升的机会，你就可以通过随便泼脏水把这个人给弄下台。关键就是大家都要有同样的共识，就是谁提出怀疑谁举证，大家都要有同样的共识。不仅是被怀疑的那一方，还有所有的第三方，也就是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对不对？两个人 A 和 B 同时竞争的机会，他 A 呢就在老板面前说 B 的坏话，不管是真的假的，反正他就说 B 的坏话。那这种时候呢，就像我说的， B 没有自证清白的必要，因为你一件事情反驳是反驳不了的，或者说你其实很难反驳，我就是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怎么跟你反驳？但是共识要在第三方的心中，也就是老板要有这个共识，谁提出谁举证。我觉得这是这个世界或者现在这个社会当中非常缺乏的，就是第三方缺少这个共识，第三方缺少这个 mindset， 就是第三方的人，无论是也许是在微博这个场域的话，就是广大的吃瓜群众，也许是在工作的这个场域的话，就是我们的领导或者管理团队，也许在生活这个场域的时候，就是生活就是家庭当中能够拍板的那个人，或者是所有的场域当中所有的第三方，接受到这个信息的第三方都缺少这个共识，这才会让这种无来由的怀疑有了生长的土壤，而让那些莫名其妙被指摘和泼脏水的好人多了非常多心力憔悴的成本。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观念，提出怀疑的那一方要举证，而不是被指责的那一方要自证清白。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得人家恶，你要证明恶，而不是让人家自己证明自己的善，应该是这样的。好，那么接下去我们讲这个剧作后四分之一的部分，其中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就像我刚才说的，之前这点时间，如果所有的这个盛世，或者说如果一个剧场啊，有种聚气的感觉的话，气氛在向神父的那一边酝酿聚集，然后直到所有的观众的心证和立场全都被拉到神父的那个阵营吧。那个时候呢，修女她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一些神父过去的秘密啊，她听说神父曾经好像有做过类似的不可言说的事情，或者说有过一些前科。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神父彻底的服从了下来，或者说人整个就崩塌了下来。他从之前咄咄逼人的气氛开始转变为向修女祈求，就是不要把这些事情，就是把他过去做过的事情抖落出去。但是修女绝不原谅。他就像刚才说的，大家也可以想象，他是一个非常古板的，然后保守的，对自己的怀疑，对自己的方针和策略坚信不疑的一个这样的人。那在他的视角当中，他通过这个方式终于战胜了神父，逼得这个在他眼中禽兽不如的人终于这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类似这样。但事实上其实神父也没有承认他在这个教区对这个黑人小男孩真的做了修女所怀疑的事情，他们绝对没有直面或者 直言这个坦白这件事情，他只是希望修女不要把他过去的事情往外讲。这个部分的情节其实对于整个故事的推进啊和他内核的探索其实非常的重要。情节我就讲到这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包括男孩的家长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以及可值得探讨的视角，但是这不是我今天主要想讲的。那在故事的最后，有其他的一些年轻的老师就是问到修女说，你现在赢了啊，你感觉你自己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你的确凿的怀疑终于挤走了一个正直的神父。然后在那个时候，修女既向这位年轻的教师也向所有的观众坦白了，他说他跟神父说他打了一通电话，问了以前的一个同事，然后知道了神父有过一些前科。这个在他与神父博弈当中的制胜的这一招棋上面，修女其实撒谎，这是一招激将，或者说是一手炸牌 Pure Bluff， 他根本就没有打这一通电话，他只是炸这个神父有不可告人的过去，炸这个神父心里有鬼，被他赌赢了，神父丢牌了，神父投子了，神父认输了，并不是因为修女手里的牌比他更大，只是因为修女炸他炸赢了。这个是在故事最后的 confession， 也就是故事最后的坦白。坦白完了之后，修女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她说我的心中也有了怀疑。这个我们一会儿还可以在结尾的部分具体讲到，但是我想先讲一讲这个部分的剧本的设计，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精彩。就是这样一个前半段时间一直都是处在一个弱势地位，就我所谓的弱势地位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灵魂被拷问然后被污蔑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一直赢得委屈的这样一个神父，最后还是因为自己过去犯下的一些错误输掉了这一场对当下事件和当下名誉的辩驳。其实这个事件当中有两个可以值得讨论的点，第一个就是修女以不正当的手段赢得的这些证据，或者说诈唬的形式是不是合理合法，这个如果是真正的法庭庭辩当中的话，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一些类似于录音或者偷拍怎样的证据都是不会被采信的，即使它可以百分之百的证明某件事情。当然这不是我今天主要想讲的内容，我今天想讲的是关于第二件事情，就是对于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它应该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下我们对这个人的判断。我相信哈，如果有认真听到这里的同学应该会有不同的想法的。我相信我完全理解有人会觉得，哇，这个神父原来以前做过坏事，那他活该。我相信另外一方也会有人说，那以前是以前的事情，如果这一次他没有对这个小男孩下手，他应该依然以一个正直的诚实的名誉继续工作下去。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曾经犯过的错误，是永远纠缠着拿捏着永不放手吗？一个做错事的人就要在他的头顶或者面颊上面印上一个，就像那个刺配，就像林冲他们啊，这个刺配沧州什么什么之类的，脸上要印一个官印吗？昭告天下他是一个罪人。还是我们可以给那些曾经犯过错的人不说更多至少一次的机会的。当修女把这个神父有过前科的这一个情报，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他是一个诈唬啊，但是他把这个情报甩到神父脸上的时候，神父面红耳赤啊，质问他，你难道没有犯过错吗？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犯错。修女就是我刚才说的前一种思路，他就认为神父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你们会原谅吗？这个时候就像我刚才一直就是试图让大家带入神父哈，你被委屈被冤枉被指责，你怎么去证明你自己的清白？现在我邀请大家带入到修女的这个视角当中去，你面对一个曾经有过前科犯过错的人，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啊，你用并不正义的程序获得了这份重要的情报，那你会选择原谅他吗？这就是这部戏后半段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也是从这个情节之后让修女这个形象从一开始的血口喷人变得更加自信，也让神父这个形象从一开始的蒙受冤屈变得百口莫辩。 如果刚才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怎么样向别人证明你没有做过什么事情，那现在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怎么样面对一个曾经犯过错的人。然后我抛出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我们应该原谅。在剧中其实神父也一直在说，我们信仰上帝，上帝一直告诉我们要用善意和爱对待周围的人。而我觉得原谅，当然这不是，那后面就不是神父原本的台词了，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原谅是最接近所谓的上帝的仁慈和爱的事情。这让我想起啊，就是我很喜欢一部作品啊，叫《悲惨世界》。哎呀，前面讲大部头的时候忘记提到了《悲惨世界》。这个《悲惨世界》的开头就有一段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情节。我是在初中的时候读到这段情节，我那个时候整个人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或者用游戏的感觉来说，就是沐浴在圣光中啊。他大致这段情节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悲惨世界》的主角冉阿让啊，他本身是一个这个苦囚，这个恶法下的苦囚啊。然后他刚这个获得假释哈，拿了一张黄皮纸，然后获得假释，然后他就这个身无分文嘛，然后也没钱，又饿，然后长相又凶，他人本来就很高啊，然后又这个衣衫褴褛，这个风餐露宿这种感觉。然后他投靠了一家这个主教，一个教堂的主教就收留了他，晚上留他在一起吃饭，然后也不嫌弃他的长相，凶恶的长相，不嫌弃他肮脏的这个身躯，然后也不嫌弃他这个难闻的味道，或者各种各样不卫生或者不讨人喜欢的地方都不嫌弃，然后请他一块儿共进晚餐，还给他安排了非常好的这个床铺，让他好好的休息。但是那个时候呢，是冉阿让刚刚被放出来的时候，所以他内心还是很坚硬的，坚如磐石一般，或者坚如刀刃一般。他当天晚上呢，还是决定这个偷偷的把善待他的主教家里值钱的一套银器给带走。然后甚至还有一段情节是，那个主教晚上听到了动静出来查看，然后让因为他这个身人高马大嘛，啪一下就把那个主教给打晕过去，然后把这些银器全都啪席卷而逃。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果不其然就被当地的这个警察给抓住了。然后冉阿让呢借口说，哎呀，这个主教是这个银器是主教送给我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绝对不能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抓回去了，被抓回去他这一辈子基本就完了，就出不来了。但是那两个警察呢，看他这个样子啊，就知道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是主教的座上宾呢，肯定是撒谎，于是就把冉阿让又带回到了这个主教的面前去质问他。这两个警察啊，本身是邀功的心态，你看主教大人，我们把你的这个恩将仇报这个坏人给你带回来了，你就说吧怎么这个处理他。然后没想到啊，这个主教啊不仅没有指责冉阿让，他还告诉两位警察，冉阿让是一个诚实的人，这些银器真的是主教就是我送给他的，而且你还留下了最重要的最值钱的东西。就如果大家去看过这个大悲，也就是悲惨世界的音乐剧的话，无论是十周年还是二十五周年啊，它歌词是一样的，里面有一段是 But my friend, you left so early and left the best behind, 就是你把最好的没带走怎么回事啊，甚至把家里最值钱的那一套东西又给了冉阿让。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情节，我知道现在当然我复述的不够那么精彩，但是我知道现在复述的时候我依然内心涌起很多波澜。这个波澜跟那种武侠世界波澜不一样的，这个波澜是真的是那种金光粼粼的海面，就圣光沐浴着我这种波澜。那个时刻我真的感觉到就虔诚或者说上帝的旨意啊，这种所谓的爱啊之类的东西，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如果上帝的旨意在人间有一种最具体的形象的话，我才很有可能就是悲悯和宽恕。它是复仇的对立面，它是原谅那些信徒们的背叛，它是亲吻犹大的手指，它是明知但是毅然决然地走上刑架，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到这里啊，就有的人啊，我相信啊，可能听了之后会觉得，哇，你这个有太强的宗教感了，太高尚了，对不对？你说了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怎么会有呢？或者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可能这样的？我们肯定要就是 eyes for an eye, 就是啊，然后自己又是歌是这么唱的，我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要回报，用暴力去回报这个曾经暴力对待我的这个世界，等等等等。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直觉上的这个选择。但是其实我想稍微把它 download 到比较这个 unearth 的，就是 就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个场域中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不说那种什么主教的爱呀、什么上帝的慈悲啊、什么仁慈、虔诚、圣光，不说这种东西。我想问，就是大家难道没有遇到过倒霉的事情吗？我们每次犯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想犯的吗？当然有啊，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这个从心动念，然后选择了那个天人交战，最后选择了恶的那一面，当然有。但是很多时候，你应该也经历过单纯的倒霉吧？应该也经历过喝凉水也塞牙，应该也经历过运去英雄不自由的那种无奈，甚至有很多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怎么锅从天上来就盖到了你的头上。我早年曾经看到过一个新闻，它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徐美凤，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她本身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非常发展的非常向上的一个主播，然后也甚至是一个政治人物。早期的人生非常的顺遂，然后直到就是有狗仔记者扒出了她和她男朋友的一些私密的视频，然后 PO 到了网络上。徐美凤的这个偷拍事件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嘛，然后让这样一个非常知性优雅的女性，然后就身败名裂吧，可以说是。然后在许多年之后，鲁豫就是曾经采访过徐美凤，就是关于这件事情。鲁豫大致问的就是对于当时，当然不是徐美凤本人爆出哈，她是被偷拍或者说被算计，然后弄得名声如此的下场，问她如何回过头来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当时曲美凤就反问鲁豫，她说："你难道没有就是性生活吗？"然后鲁豫就真的被问住了，然后她说："我有过，但我没有你那么倒霉。"哎，我觉得这个短短的几句对话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曲美凤她自己做错了什么吗？其实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我不会说任何的性生活或者什么是一种错误或者肮脏之类的东西，都很正常。她只是因为倒霉被人陷害，被人偷拍了，这难道是她自己的过错吗？不是啊，他跟鲁豫也好，跟我们所有人也好，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没有他那么倒霉。就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很多的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的很多的过错，不一定是我们自己主观选择了恶，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倒霉啊。那难道怎么样？难道走霉运的人他就要一生不被原谅吗？就像冉阿让一样，冉阿让他只是偷了一块面包，被抓上去服了，哎呀，具体多少年，18年还是多少年的这个苦役，他难道真的要一生背负着这样屈辱生活吗？ 24601， 他一辈子都是24601吗？不是的吧。所有主张你一时为小人一世为小人的人，我想问问大家，你能保证你自己不走霉运吗？你能保证你自己不犯错吗？你也愿意当自己尤其是因为非主观的原因犯错的时候就被人家这样一棍子打死吗？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选择原谅，就像我刚才说，它不是一个那么崇高的事情，当然你要聊它可以变成一个崇高的事情，但是在生活当中它反而是对每一个人的保护，对每一个人。大家都会知道孟子里有一句蛮出名的话嘛，叫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简单来说就是要把别人的长辈当成自己的长辈，把别人的晚辈当成自己的晚辈。那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在对错是非上面其实也可以做一个类比，就是我们应该有一种事无事以及人之事，非无非以及人之非这样的态度。我们主张宽容和理解，主张体谅和宽恕，本质上其实也是在给自己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做出更多的空间，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天会站在那个被批判的那个被告席上面的。当然我强调一下，我并不是在主张所有的错误都不需要代价，所有的错误都应该被无条件的原谅和释放，他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惩罚和后果，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一时一地的错误应该由一时一地的惩治结束，而不应该是一个长久性的甚至屈辱性的刑罚，或者影响到对这个人往后的判断。刚才其实我们讲了两重的逻辑，第一重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第二重是有许多时候错误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主观的恶意，只是倒霉而已。那再来，我们还有第三重的逻辑，再来一重逻辑，有没有可能啊？有些人他特别执拗，有没有可能有一类人啊，他特别的执拗，而且他本身也非常的正直，他就要求以这样严格的规则来对待自己和他人。他说："我认了，如果我犯错，我也愿意被一棍子这样打死，我也愿意永世不得翻身，我就想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可不可以呢？" 他的这种理由正不正当？其实是正当的，对不对？因为他至少是统一标准的，对不对？他把别人一棍子打死，他也接受别人把自己一棍子打死，这个标准是统一的。 OK， 是一条汉子。但是呢，但是我想说这条路走不通。为什么呀？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在聊的这一台话剧《怀疑》，我们回到《怀疑》的现场。在这个教区，非常良好的神父因为修女的这个诈唬啊，这个知道了她过去的一些秘密，他质问那个修女，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过，你难道没有犯过错吗？同样这个问题问所有的观众，问所有的听众，问所有我们认识的所有不认识的所有人，你难道没有犯过错吗？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经得起检视的。就大家都知道什么不要挑战人性啊，不要考验人性啊，没有到那么大。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你总有一些自己后悔的地方，你在100次的选择当中选择了99次正当的良善的选择，你也总有一次可能会鬼迷心窍。正直在《生吞》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曾经说，我已陡然开悟，明白人生和世事大抵如此，靠近了看都不壮观。我想到一个比喻跟大家分享，人生就像一幅油画，你站在远处观赏，千种斑斓万般色彩，但你凑近了看，你就会发现坑坑洼洼，崎岖聱牙。每个人人生都是这样的。好，这是对于不原谅者的第三层的反驳，但是我还有第四层。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完人，如果真的有圣人，有人说我一生苦行，我一生修行，我一生善待他人，我什么恶事都没有做过，我在100次的选择当中100次都选择了良善，我先姑且不说这个是不是 in reality practical， 就是能做到的，对于一个完人，那我是不是可以不必行使我原谅的权利，因为我身上根本没有任何污点需要被原谅呢？不是的，你依然应该拥护宽恕。这回到我们在上一部分曾经说过的，一个人但凡想要恶意重伤，想要信口雌黄，想要造谣，想要泼脏水，他的成本是非常低廉的。以防这位圣人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以防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检证，以防这个圣人有可能蒙受不白之冤，我们依然应该拥护宽恕和饶恕。圣人被推上十字架处死，这跟你这个本人的素质怎么样其实关系不大。简单说就是，如果人家想要扳倒你的话啊，刚才我们就是我们第一部分聊过了这个内容，口是伤人斧，言是割舌刀，他都可以做到。在事实层面，好人往往是比坏人要更加脆弱的。我简单回顾一下刚才说的这四重反驳，简单来说，如果我们把善良、良善、正直作为一袭白袍的话，我们把所谓的正直、良善、正义之类的东西比作白色的话，那第一重是每个人的身上白色的部分之外或多或少都会有黑色的污点，第二重是这些污点有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你主观沾上去的，第三重是就算你自认为没有，仔细放大了看总归能找到一些瑕疵，第四点是哪怕你是一身洁白如新的白袍，你依然会被别人泼上污点。回到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源头，我刚才讲了四重的反驳，反驳的对象就是这种观点，就是对于曾经犯下的错误影响后续的判断，对一个人烙上永不翻身的钢印，从而带着偏见和有色眼镜来面对他之后所做的一切，我反对这样的价值和观点。因为但凡如果我们采用了这样的思路，那这个世界上就无人能够幸免，要么就是双重标准，要么就是全军覆没。那刚才的话我们主要其实讲完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当整个气场的流动在神父这一方的时候，然后邀请大家带入神父的角色，然后我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去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一件事情。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整个剧场的气氛还有冲突的节奏逐渐向修女那一方靠拢的时候，我邀请大家带入修女的角色，然后试着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曾经犯下过错误的人，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他。那接下去随着 剧情的进展，我们就要进入到结尾的部分。那当然这里会不可避免的有关于结尾的剧透，但是就像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讲到，其实怀疑这台戏并不是一个特别害怕剧透的内容，因为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在故事的最后，是修女真正扳倒了神父，让神父离开了这个教区。在那个时刻，所有的主要角色身上其实都有一部分的破碎，比如说年轻的女教师，她失去了那些热血和单纯，那对于这个神父而言，他失去了他的名誉，以及失去了这一份服务的资格。那最重要的是，对于一直主张怀疑的这位修女，她的整部剧的最后一句台词，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她其实也并不觉得有一份得胜的喜悦或者凯旋的感觉。她的最后一句台词是说，我感觉自己也有了怀疑，就是对于自己所作所为的，对于刚才自己那种确凿的怀疑的怀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尾，当然如果要展开来说的话可能又要很长。我只想很简单的概括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典型的契诃夫式的结尾。我以前看到过一个蛮精妙的论断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契诃夫式的悲剧和莎士比亚的悲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结局上的不同，就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你在最后会看到舞台上横七竖八的倒满了尸体，你想象一下麦克白、哈姆雷特等等都是这样的，无论是好人坏人、英雄还是卑鄙的小人，最后都会倒在血泊当中。但是契诃夫式的结尾就不是这样，在契诃夫的故事当中，每一个角色都会感觉到幻灭、苦涩、心碎、失望、精疲力尽，但是他们依然痛苦地生活着，在不同的世界当中继续痛苦着、犹豫着、永无止境地徘徊着，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我觉得话剧《怀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契诃夫式的结尾，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个人都失去了一些。更引起我思考的是，我觉得这个结尾的处理非常的精妙，因为他直到最后其实都没有把这份怀疑落实，就是所谓的尘埃落定，就是我们观众跟着这一场非常急速的强势的这样一场冲突和争论，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知道修女是不是凭借着她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判断出了或者未卜先知出了这个神父是不是一个恶人，我们也不知道神父到底有没有对那个一直处在风暴中心的那个黑人男孩下手，没有人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这个开放式结局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处理，它带来了我今天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真相吗？事实上我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怀疑产生之后，即使是论断结束之后，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得到的结论也不一定代表着真相。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发生冲突和别人去争吵，或者是自己对别人有些怀疑，或者自己被怀疑的那个时刻，最后我们真正达成了共识了吗？我们达成了共识就是真相吗？其实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所谓的真相存在吗？真相到底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还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探讨的话题。这让我想起我以前看到过的一句话，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叫做历史在发生时未被发现，在发现时已被重组。我们所有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追根溯源、探本求真，本质上都是在挖掘一段历史，而历史在发生的时候没有被记录下来，第二次去发现的时候，就无论如何都已经是介入了人本主义的思想，你已经在重组这一段东西。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开放式结尾，或者说所有的怀疑和冲突最后的落点，其实都是对于某个新政的确认。就所谓的新政是指你内心的立场或者你内心的信念。 It's more like a belief, not a fact. 这个世界上也许根本不存在人所能触及到的 fact, 因为但凡是以我的双眼、以我的记忆、以我的大脑皮层和我以我的神经反射和感官体验去记录的那一部分东西，它已经经过了我自己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重组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世界观或者历史观，我其实在很多期节目当中都有表达过我自己有很浓重的虚无主义或者不可知论的倾向。那说到这里可能就会有同学会有疑问或者质疑，那你如果对于 回忆也好，或者对于历史也好，对于过去的真相取那么暧昧、消极、悲观的模糊的态度，那 这个生活当中又究竟有什么东西是确凿的呢？我们究竟可以复原什么东西呢？如果回忆是不可靠的，历史是不可靠的，争论的最后的结果无非是对于某种共识的靠近，而不是对真相的抵达，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讨论，我在这里录播客也好，然后我们日常的一些交流沟通甚至是冲突辩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时间关系我可能还是很难展开讲，但是这让我想起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还挺热门的一部电影，可能很多同学也看了，叫做《毒舌律师》。《毒舌律师》是百年香港电影历史上第一部票房破亿的作品啊，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然后他的主演黄子华和黄子华演对手戏的一位演员叫做谢君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演员，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出演过一部在我看来是一部史诗杰作，叫做《南海十三郎》。所谓料到客死暗神伤，人间难留白凤凰，红消夜到寒江雪，痴人正是十三郎。当然扯远了，说回《毒舌律师》当中谢君豪的表演，《毒舌律师》当中他有一句台词我非常喜欢，他说，当然他是用粤语说的，我不会说，他说，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这个制度。他在影片当中当然指的是香港的司法制度，但是我想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身体力行的去捍卫一些制度。什么制度呢？讨论的制度，辩论的制度。就是当我们日常发生一些问题或者讨论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拥护和捍卫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被充分挑战、被充分讨论、被充分检证的制度，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一言堂，任何意义上的权威论断。那比较著名的电影比如说《十二怒汉》，包括它有话剧版的叫做《十二个人》，在上海这个上华应该也在上演。那同时其实《十二怒汉》或者说《十二公民》这样的片子吧，其实在各个国家都有翻拍，美国的也有，然后法国的、日本的、德国的，包括我们中国就是何冰老师演的那一版，其实它就是非常生动的体现了这种应该充分讨论、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以及疑罪从无这样的一些法理常识和法律精神。回到我刚才的问题，我并不认为过去是可靠的，我并不认为记忆是可靠的，我并不认为历史是可靠的，那我们还在讨论什么呢？我们必须在任何意义上对于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充分的探讨和推理之后，选取有可能最接近真相的一个部分去相信。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态度，或者说无论是我们真的在事实层面或者利益层面和别人发生冲突，还是对于某个问题需要做一些学术性的、学理性的，或者是纯粹是兴趣向的一些刨根问底，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简单来说就是去掉一些成见和偏见，去掉那些自认为百分之百确凿的事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推理都是由怀疑发起的，而怀疑是最不应该确凿的东西，但是在许多人的心里就把偏见当成真理一样在对待。我以前看到过一句话叫做，很多人以为自己在思考的时候其实只不过是在重组自己的偏见。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尽量的去消除尽可能多的偏见，就像我们刚才把我们刚才讲到的所有东西全部串联起来的话，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可以提出质询和挑战的空间，同时提出质询和挑战的那一方他要承担举证和论证的那个义务。那同时这个世界上被挑战被指控的那一方，如果对方提出了足够的证据，那他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辩护，无论他是有罪还是无罪的。在充分的辩护之后才可以落下一个裁决。但是 again 就像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的，裁决的结果并不代表着真相，裁决的结果只代表人类理性所能认知到的对于事实还原的边界，这是人类所能还原的极限了，它不一定代表真相。就像法庭上不是每一次的辩护、每一次的上诉最后都能抵达一个真相，这是一样的道理。那也许就会有人说，那既然我们这即使我们这样讨论最后依然不能回溯真相的话，我们到底还要讨论什么呢？这是不是一种更大的虚无呢？其实不是，这个又会回到存在主义的问题，它就非常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它还是一种西西弗斯主义的坚持，就是我们每一次的打磨、语言上的讥讽上的辩论，其实都是在推一块石头，把那个石头往山顶上去推。你会到顶吗？你永远不会到顶的，但是推石头本身它就是有意义的， 我们的讨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是我们对于过去的时间和空间的打磨和重组，才有可能变成我个人或者集体性的记忆去记录一些事情。要知道，这是人类的档案，而不是真相的档案。但即使如此，人类的档案也比什么都没有要珍贵的多。我刚才提到了，我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一言堂，任何意义上的无需讨论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客观来说，我不觉得有任何无需讨论的事情，或者任何不能被挑战和检证的真理。那这就让我想起现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吧，或者公共言论环境当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语或者现象，叫做社死。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本身是一个比较戏谑的词汇啊，它描述，我相信应该大多数同学都知道这个意思，它的全称是社会性死亡。简单来说，就是你并不是在生理上或者肉体上消亡，而是你做了或者是被人安上了某些相对比较侮辱性的或者羞耻性的或者可能只是比较笨拙和尴尬的标签，然后让你无法在这个社会上，尤其是人际沟通上面获得比较正常的这个渠道和流畅的程度，大概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定义吧。我个人觉得这部剧直到最后就会让我想起这件事情，就是我反对任何意义的死刑。我记得好像在刚才的节目中我好像也提到过，我们都应该警惕啊，任何意义上的死刑，无论是法律层面的肉体上的死刑，还有这个经常被大家忽略的所谓的社会性死亡。近期其实我具体的案例我不展开，但是我相信我提到了很多人都会能想到，近期其实有蛮多的社会冲突都是关于一个人的名誉，关于一些诬陷，然后关于怀疑，由怀疑引发的一系列冲突，然后最后是某种程度上达成其中的一方，或者甚至是双方，甚至是多方的社死，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行为。为什么？因为死刑的本质就是我刚才说，它是一种一言堂，它是一种拒绝反驳的宣判，因为人都死了嘛，它客观上当然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了。这就让我想起了一部蛮出名的电影，叫做《大卫·戈尔的一生》，它大致讲述的就是关于死刑这个制度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说了，就是无论这个世界上得道或失道，天使或者魔鬼，它都应该有被充分辩护的权利，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盖棺定论。那如果是一场死刑的话，就像我刚才说，无论是法理的死刑还是社会上的死刑，它其实都剥夺了其中一方被充分讨论、充分举证的权利，因为他直接就死掉了。就像在剧情当中，修女通过她的操作让神父射死了，那么我们永远也没有机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神父也没有机会再给自己做更多的名誉上的维护了，他只能背着这样的骂名离开了这个地方。那幸好他只是离开了这个教区，但是如果在一个更广博的氛围当中，或者整个社会层面，或者整个有记忆的互联网当中，那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他可能就会像我们在第二部分讨论过的一样，他就永无翻身之日了。所以啊 ，again， 我的观点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无论何时何地吧，我们都应该警惕任何意义上的死刑。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东西，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无法避免的 sadly 意识到，就是有很多东西它其实可能是绝对的，比如权威，比如力量，类似于这些东西。但是我相信在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讨论的环境，我们应该去打破这些绝对的东西，或者让我们的讨论不要太依赖于绝对的东西。也许权威是绝对的，也许力量是绝对的，也许钱财是绝对的，也许有很多东西都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但是我希望在日常的讨论的场域当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意识到一点，就是这些绝对的东西对于我们想靠近真相的那个心情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权重和帮助的。我们在试图去追溯的真相和真理面前，应该是同样谨慎而谦卑的。对，这基本上就是我想说的全部，就是怀疑是魔鬼吗？怀疑我并不是觉得是魔鬼，这个世界上需要怀疑这种动作吧，我不想说精神，但是需要这种动作在，它才会确保这个世界在可被质疑的情况下被质疑，在可被调整的情况下做调整，从而抵达一种螺旋式上升或者曲折式前进的状态。但是同时呢，怀疑本身它应该是有一定的成本的，或者说有一定的门槛的，并不是随便可以怀疑的。那同时怀疑并不是一种魔鬼， 而事实上与之正好相反，拒绝怀疑或者说偏见才是一种魔鬼，不给人任何怀疑的机会，就像不给人任何辩白的机会一样。所有对于充分表达的压制和屏蔽都是危险的，也都是下作的。我们应该警惕所有意义上的私心，警惕所有意义上的绝对权利。那这大致就是我今天想要去分享的全部的内容了。最后我想用怀疑话剧的这个场刊，由这部剧的编剧 John Patrick Shanley 的自己写的一段前言当中的我很喜欢的一段，然后作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收尾。现在美国有个很明显的症状，特别体现在政治辩论秀、娱乐新闻、各式的艺术评论和宗教讨论中。我们生活在一种审判文化中，我们之前生活在名人文化中，但它已经消亡了。我们现在只对那些被推上审判席的名人感兴趣。我们生活在有着极端主张、冲突、审判和裁决的文化中，讨论已经给争辩让了路，沟通成了不同意志的竞赛，公共讨论开始不真诚，令人不适。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在这些喋喋不休深处，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可能说的比较散，然后我自己很多想法可能也未必完全成体系，只是作为一个备忘录记录下来自己的一些零散的点滴吧。那欢迎大家讨论。红油妙手，下期再见。